第六回，
不知不觉，光阴易逝，春去夏来，梁中书遇到了烦心事。原来这梁中书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，也正是靠了这份关系才做了一方统帅。太师每年生日，梁中书自然要送上一份厚礼，从北京运往东京，这便是生辰纲。可正由于这生辰纲过于贵重，常在半路被人劫走，令梁中书十分头疼。眼看今年太师生日又快到了，梁中书收罗了100,000贯金珠宝贝，要送去东京做贺礼。有杨志才能出众，十分信任，便让他押运生辰纲前往东京。杨志平日里见梁中书提拔，感恩不尽，又见梁中书有此大任托付，自然不敢怠慢。带其15个士卒，为了防人来抢，打扮成搬运行李的苦力，不顾天气炎热，一路催促着赶路。谁如果停步，轻则痛骂，重则用藤条抽打。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押运生辰纲的事情早已在江湖上流传开来，众好汉摩拳擦掌准备下手。就在山东济州运城县东西村，有个富家子弟，姓朝名盖，平生仗义疏财，专爱结识天下好汉。有天晚上，朝盖梦到北斗七星直坠在他屋脊上，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到白光去了。晁盖醒来觉得很蹊跷。第二天，晁盖从运城县2个衙役手里救下了个被捕的汉子，此人长得又黑又壮，鬓边有着一大块朱砂痣，人称赤发鬼刘唐。这刘唐正是听说了生辰纲一事，要来和晁盖合谋夺取。只说这生辰纲乃是搜刮的民脂民膏，不义之财，何不取之？晁盖一听大喜，找来同村的吴用一同合计。这吴用是个教书先生，饱读诗书，极有谋略，人称智多星，和晁盖自幼结拜，交情深厚。吴用听了刘唐所说，又听晁盖所言七星之梦，笑道：哼哼，此梦非同小可啊，正合劫取生辰纲一事。我等三人要劫这100,000贯金珠宝贝，怕是人手不够啊，可晁兄弟庄上的人也靠不住，还得再找4个人才行。他想了许久，突然拍手道：有了。晁盖喜问：还有何人？吴用说：有弟兄3人在济州梁山坡边石碣村住，打鱼为生，也暗地里做些劫富济贫之事。一个叫立地太岁阮小二，一个叫短命二郎阮小五，一个叫活罗阮小七。我与他们常有来往，知道他们讲义气，是好汉，若得此3人，大事必成。晁盖大喜，连忙委托吴用前去把阮氏3雄请来，6人相聚喝酒吃肉，好不快活。这时庄客来报告，说是来了一个化缘的道士，指名要见晁盖。晁盖只好出来，只见这道士身长8尺，道貌堂堂，面貌古怪，自称是有大事和晁盖商量。此人便是公孙胜，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学得一身道术，江湖人称入云龙。公孙胜说：贫道久闻运城县 晁盖大名，无缘相识。我有100,000贯金珠宝贝要送给晁兄弟做见面礼，不知能不能收下。晁盖大笑着说：先生所说的就是生辰纲吗？
公孙胜大惊：你如何知道？
晁盖一边笑一边拉着公孙胜来和其他几个人相聚。吴用大喜说：我等七人正暗合天意，那100,000贯金珠宝贝唾手可得啊。七人焚香结拜，吴用定下夺取生辰纲的计策，如此如此。其余六人佩服不已，当下安排妥当，只等生辰纲送上门来。